第二章，物极一定必反吗？我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老爸和她一起去朋友家做客，老爸的这位友人是暴发户，那天这位友人得意地说，他水果绝不吃当季或在地的，只吃日本或欧美空运来台的水果。他们家的水果长相也跟寻常家庭大不相同，看起来就很厉害。离开后，我爸说了一句，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啦。短短几年后，那位友人果真风光不再。
我妈一直说都是我爸乌鸦嘴。
当然，我不是要赞赏我爸铁口直断的功力，而是想讨论人性中直觉的反应，嚣张没有落魄的酒这当中的陷阱。其实整个事件说穿了，大概就是眼红别人一夕致富，一定要骂个两句，以及人性期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虽然可能是很自然的人性反应，但如果把这样的直觉带进股市投资里，判断上可能就会失准。嚣张没有落魄的酒，反映了多数人总认为万物的起落通常可以用趋于平衡来归结，就像是自然界的大循环，物极必反。某些案例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却不是一个必然的法则。金融学上有所谓的均值回归，比方说一些某年爆红的基金后来表现得很差，一代股神连续数年打不赢大盘，空头之王判断早泄，空在起涨点等等，这些算是典型的均值回归应用。但我们也能举出一些反例，若采样了不同的时间轴，如按月至于按年计算，不同的产业，如科技产业至于相片冲洗和实体 DVD 店，不同的周期，如新生的至于成熟且开始老化的市场和企业。看了这些例子，你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产业结构的改变可能会让时代的眼泪产生，资金的大量宽松可能会造成估值脱离均值直线上爬，电动车普及、禁油车规定以及开采技术的进步可能会让原油需求持续下滑等等。天地万物的日常平衡，像是日出日落、潮起潮落、春去又春回的大自然现象，让我们对于循环习以为常。但用这样的概念来看待股市和市场，很容易有的反射直觉便是涨多必跌，跌多必涨。而这样的反射思维是颇具危险且有偏差的。如果你从标普500或台湾50去捞全只股出来检验，就会发现哦，许多股票的走势就是一路往上爬，高还有更高，每个短暂的低谷实为难得的买点。这样的例子虽然不是非常多，但绝对不少见。这就是涨还能更涨，强还能更强的案例。反之，像是前几年的挖矿显示卡和主机板、被动元件 MLCC 缺货涨价、防疫用品稀缺、货柜或散装航运运费涨价等等，数年一遇的机会股材。这些赚机会财的公司由于一时的稀缺紧急拉货造成涨价，或业绩短期的大幅上升，股价也跟着暴涨，最后做出一座山峰后套满一堆人，有些人甚至这辈子无缘解套。经典的做法是股价炒起来以后放出诸如产业前景好到看不见需求尽头等刺激消息，再搭配法人如鱼市标黑尾鱼似的目标价越喊越高，等到差不多了就开始获利了结，全部倒给散户，接着股价崩落，捡到股票的可怜散户们可能还以为自己捞到便宜。你看基本面数据真的有改善，前几天要1000元的股票现在只要700，当然勇敢买下去。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例子不胜枚举，也让人不胜唏嘘。这些股票不能完全算是炒作，基本面确实有改善，获利确实有开出，但因为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当然股价也会一一还回去。那连续数月数年下跌的股票呢？人性总想捡便宜，在商品特价、周年庆时总有失去理智的汹涌血拼人潮，低价抢入那些本来价格更高的商品。但与这些特卖会特质不完全一样，市场是个用钱投票的地方，当然不排除在一些案例中你可以找到被市场错杀的标的，但也多的是罪有应得的公司。连年的股价下跌实际上就是法人、分析师甚至内部股东持续抛售，等待凋亡而已。在市场里也有想要低价血拼的人，这些人许多是研究财报的好手，他们以为自己像是葛拉汉，从连年特价的股票中翻找并判断出内在价值高于价格的标的， 于是就持续的买进。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那些公司最后可能还是倒闭了，如管理人员有弊病、产品不再被时代接受等等。以为人气我取捡宝钻，实则人去你取收破烂。但别放弃希望，市场上也不乏股价起死回生、危机入市最后大赚的例子。比方说下市的丽晶后来重新以丽基电上市，本来脸书上有个丽晶自救会也改名为同乐会，从原先一面倒开骂转变成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店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你必须理解市场的随机性，从来都没有一个绝对的道理和准则，如果有那怎么不 all in？ 虽然市场可能充满随机和不确定性，仍旧可以试着去找那些在自己防守范围内对于基本面够了解的公司，找寻类似滚雪球般可以越滚越大、优势也更加庞大的机会。比方那些有明确策略规划、大量客户撑腰以及在各自的领域里难以取代、所谓护城河很深的公司，就是可以注意的对象。护城河的观念其实很简单，只要是如果没有他们，就会让整条供应链感到头痛，取代难度越高的就是护城河越深的。毛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式，一般来说毛利越高的公司往往竞争力越强。举个例子，比方说除非主厨是小当家，否则路边小吃店护城河普遍都浅，你大可以不吃这家去吃别的餐厅，完全没差也没损失。但若想换家晶圆代工厂帮忙生产手上的先进制程设计，那市面上根本没有多少选择。但是强大的公司在未来几年会不会还是下跌时的必捡钻石呢？那也未必，也有像柯达、宏达电、百事达、 IBM 这些时代的眼泪，曾经占据山头但拐了弯走错了方向就再也回不去，亦或是本来雄霸一方但因为有新的竞争者导入或是做了致命的错误决策，就此进入衰亡的转折。我们要明白，投资是一辈子的事，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都会改变，终身学习便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应该要避免人性的直觉认知，涨多必跌，跌多必涨，可能会让我们错过后续的大涨幅，甚至是跌进深渊。而强能更强，弱会更弱，则可能让我们踏入机会踩股的陷阱和错失转机股的暴利。我希望分享到这边没有让你对市场失去信心，好像一些以前认知的法则都被挑战了。若选择要踏入主动投资的范畴，就要接受持续不断精进的学习和努力，不同于稍早跟你说的高 CP 值且好理解的指数化投资，这是一条辛苦的路。你知道纳入标普500指数的美国前500大市值的企业平均寿命有多长吗？是50年吗？但那是1950年代的事了。根据顾问公司 Innosight 统计，2017年全美前500大企业的平均寿命略低于20年，而且预计到了2027年，这个数字估计更会来到仅仅12年左右。这跟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的寿命其实差不多。这个讯息更告诉我们，跌多的股票一去不回头的风险在未来恐怕更高，因为产业变化加速，更迭周期缩短，企业也就陷入更快不断新生与衰亡的循环。而当企业都衰亡了，何况是股价。然而另一个数字却也告诉我们，大者趋于更大的时代也同时来临。罗素3000指数是由美国市值前3000大企业所加权计算得出的指数，根据摩根资产管理公司统计，自1980年以来涨幅已经超过70倍，表现相当杰出亮眼。而可怕的是，在这个数字背后，如此惊人的涨幅仅来自 7% 的企业贡献。 7% 的企业贡献了指数70倍以上的成长，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事。其一是，若是挑对企业，我们的报酬长期可以大爆射，只是这个几率颇低，只有 7%。 其二是，若挑错企业投资并持有的惩罚也很惊人。同样是罗素3000企业，自1980年以来有 40% 的企业其股票市值重重下杀70%以上，而且多半没有所谓的跌多必涨，而是一去不回头。这是一个大者更大但周期变短的时代，而资本世界现实且残酷。根据经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永垂不朽， 凋零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未来可以出现赛博朋克世界里的超级巨兽企业，相信也不会很多家。脑筋动得比较快的读者已经可以猜想到，面对股市我们可以如何选择来增加投资胜率。因为 7% 的命中率实在偏低，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建议单押一家企业的股票。恋爱的专情法则不适用于股市，房贷的基本做法就是多元配置，也就是鸡蛋不要全放在同一个篮子，这才能大幅减少你一次被抬出场的机会。但当然，如果十分有把握且自诩为专业人士，单押重押也是一种选择，因为赚钱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但必要的前提是清楚并能承受风险，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企业与局势更迭太快，千万别跟股票谈恋爱，该放手时就该放手。但也很可能在我们放手放生之后，该股票却不讲武德大涨，这时候别为难自己，要记得当初放手的风险考量，也就是说你要相信当时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出一套判断稽核机制，虽然偶尔会错杀一些可以涨成大鱼的机会，但也因此让我们可以避开许多严重的亏损。总不会有人等乐透开奖了之后才深深懊悔自己干嘛不签这个数字吧。当然，如果不愿意花力气或是也没能力去找出这些 7% 的赢家，因为连多数专家都不一定挑得到，那么不断帮我们汰弱留强的市值型 ETF 就是种选择。陨落的企业会自动剔除，然后再加入新的高市值企业，生生不息。这就回到一开始说的大道至简，你其实有相对轻松的方式可以投资，但我知道多数人不甘于 8%-10% 上下的报酬率，都想进去拉斯维加斯来个 double or nothing。 若是如此，在挑选冠军赛马下注的路上，就记得不要踏入人性的陷阱。